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857名法轮功学员3至4月被绑架骚扰，北京11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法院限制律师阅卷，3次被非法劳教，黑龙江王秀波再次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3到4月份获悉，至少2857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绑架骚扰，其中1090人遭绑架，1767人被骚扰，501人被非法抄家，21人被迫离家出走，35人被非法抽血，有的被采 DNA。其中90岁以上3人，80到90岁74人，70到80岁146人。警察抢劫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508827多元，还有39人被扣发养老金。3至4月份，132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强制转化。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法轮功学员张伟博士，4月4号被卓刀拳接到的多人绑架，送到清陵洪山区洗脑班迫害。长春真相插播者孙长军遭17年冤狱，刚出狱不久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近日，赵玉芬又遭受天津市河东社保中心人员的威胁，强行扣除在关押期间的退休金16万元，并把退休金从每月2800多元减到1700多元。浙江省宁波市法轮功学员张春耀放在家里自用的10多万元现金被警察抢劫。迫害严重的地区是山东省149人、黑龙江省116人、四川省114人、湖北省91人、辽宁省77人、吉林省66人、陕西省60人、河南省50人、河北省46人、北京市45人。迫害严重的城市是咸阳市50人、武汉市49人、遂宁市44人、哈尔滨市37人、潍坊市34人、成都市28人、佳木斯市24人、长春市22人、东营市21人、郴州市20人、烟台市20人。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地区许娜、李宗泽、李立新、郑艳美、李嘉轩、孟庆霞等11名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7月20号前后被绑架，目前已由北京东城区检察院构陷到东城区法院。日前，辩护律师的卷宗阅卷权遭到北京东城区法院无理限制。辩护律师接到相关通知，要求11位当事人的律师必须同时到场阅卷。同时，东城区法院还对辩护律师阅卷提出苛刻条件，比如不许当事人卷宗拷贝、复印和拍照，也不向辩护律师提供光盘、U 盘等电子案卷。东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当事人的律师提出的限制，严重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第40条，关于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的规定，严重侵害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辩护权。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17年至今，东城区检察院、法院参与起诉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0多人。东城区检察院主要涉案人员是检察官张丽，东城区法院主要涉案人员是白崇伟。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法轮功学员王秀波女士曾经3次被劳教迫害，累计冤狱6年半，后来被迫流离失所多年，于2021年2月15号在山东省青岛开发区南岛小镇被大兴安岭地区韩家园警察再次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看守所。王秀波女士今年63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王秀波进京和平请愿，说明真相。回家后被珲春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遭刑讯逼供。王秀波被公安局副局长李柱哲扇耳光、抓头发、撞墙、用脚踢，逼他说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等。被拒绝后，王秀波被强迫站了5天5夜， 直到双脚肿胀麻木，失去知觉。2001年，王秀波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黑嘴子劳教所，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迫害，走廊里经常闻到电棍电人皮肤发出的烧焦味。王秀波被迫每天做奴工，每天早晨4点起床，晚上9点收工，没有休息日。2013年5月，王秀波被迫流离失所，国保警察把王秀波的身份证挂到网上非法通缉。如今王秀波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正要恭贺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美国亚特兰大地区举行法轮大法日庆祝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即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来自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政要，包括省都、文化厅长、国会议员、省议员、市长等，用信件或视频的形式为这个日子送上祝贺和褒奖，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萨斯喀彻温省省都罗素莫瑞斯蒂在贺信中说，在庆贺法轮大法传世29周年之际，仅代表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我非常荣幸地向所有参与庆祝活动的每个人送上祝福，感谢萨省的法轮大法学会为倡导社区和谐所做出的贡献，感谢你们在过去一年疫情的挑战中与民众分享功法，帮助人们缓解压力，诚愿今年的庆典充满欢乐。萨省国会议员瓦甘托来信说，向2021年法轮大法日送上最美好的祝愿，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数千万民众从真善忍的信仰中受益。尽管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打击法轮功，并对海外的练功者实施恐吓，法轮功学员始终坚守和平宽容的价值基石。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排挤也提醒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们因为信仰而面临危险，个人的宗教及信仰自由是根本人权，法轮功的信仰者们不应生活在被迫害的恐惧中。在法轮大法日及所有时刻，我都和你们站在一起，支持你们的信仰自由，请接受我最诚挚的祝愿。2021年5月1号，美国亚特兰大地区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共聚一堂，在查塔胡奇河畔的琼斯桥公园里举行了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会。主持人以中文、英文、越南文3种语言告诉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个琼斯桥公园举办这次活动，是因为早在1997年，这个公园是亚特兰大地区第一批得法的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地点。转眼20多年过去了，这次活动再次回到这里，共同庆祝世界大法日。美国法轮功学员斯考特·罗伯森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是这里最早得法的学员之一，从事于电脑程序和网站建立工作。他表示，修炼20多年，他身体健康，在精神方面获益特别多。斯考特说，大法给予了他生活中的准则，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他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获得心灵的安宁。越南裔法轮功学员麦可梅是2019年开始修炼的新学员，他拥有自己的招牌广告印刷公司，他学习了转法轮后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明确地知道了自己以往日常言行的不当之处。他和太太已经结婚20年，夫妻关系起起伏伏，但是自从修炼之后，相处中一天比一天融洽。另外， 以大法为行为准则，使他与生意伙伴、与他的雇员和客户的关系非常好。他觉得转法轮就是师父给他的一本生活指南，只要照着做就没错，就会做得很好。对此，他心中对师父表示由衷的感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7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正人心，清零骚扰停止，作者大陆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3日。今年3月中旬，我县不法人员开始了协党布置的所谓的清零行动，大面积的骚扰当地大法弟子，威逼利诱，软磨硬缠，对大法弟子家人亲友施压，妄图利用亲情友情逼迫同修去洗脑班洗脑，逼同修签什么字，想用这种方式让大法弟子放弃信仰。因为我1999年前修炼没有暴露给当地邪恶，前些年本地一次次形形色色的各种迫害行动，邪恶只是骚扰其他同修，没有直接找过我。但这一次却相反，附近的几位同修没被骚扰，他们只是接二连三地找我。第一次县乡里的不法人员来时，村里说我不在家，他们就走了。隔了4-5天，他们又来了。正好那天亲戚家儿子订婚，他们来了5个人，4男1女，把我和不修炼的妻子叫到村委会，把我们2人分开单独谈话。我只是尽量给来人讲真相，拒绝去洗脑班，不配合邪恶。那天的骚扰使许多参加订亲的亲戚反而对我有了看法，认为是我不配合政府。接下来他们天天都来逼我去洗脑班，搞得家人都受不了了。家人本来对我修炼还挺认同的，都开始反对了，纷纷给我施压，劝我去洗脑班签字，说什么邪党软的劝不行就要来硬的了，把你弄走了家里一家老小怎么办，说我太自私了，不顾家人等等。和家人讲真相他们也听不进去，我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心里纳闷，怎么会这样呢？我错在哪里呢？想到修炼人应该向内找，我反思自己近期的思想，特别是年前的美国大选，川普落选后，我心里波动很大，许多不好的思想冒出来，师父拿这事也没办法，自己修炼还有望吗？很长一段时间，感到修炼也变得消沉了，做3件事也提不起精神。虽然知道这些状态不对，一直也没有深挖自己这些想法背后的执着心根源。现在邪恶骚扰不断，是不是自己那些隐藏的人心，对师对法的怀疑，对大选结果的依赖心，对时间的执着心，埋怨心等这些人心招来的呢？特别是在信师信法上有漏，邪恶还不钻空子把你拉下来吗？认清这些人心的执着后，我赶紧归正自己的思想，排斥那些不符合法的想法，不承认这些想法是自己，也不因为怕迫害才信师信法，真正理顺自己的思想，真正做到信师信法。第二天再没人来找了，此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师父要我们做到红营迷中修中说的修得执着无一漏，心性上有漏，不能及时归正，邪恶就会钻空子干坏事，给救人也增加难度。大法弟子不时时修心，放松自己，心性不提高，就跟不上正法进程。个人认识，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下精进实修，救人的脚步不停歇。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3日。修炼17年，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是这层层宇宙中最幸运最幸福的生命。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保护着引领着我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这一年过得非常快，特别是年初疫情发生后，在师父的鼓励和保护下不断精进，抓紧时间多救人。第一部分，家庭是个修炼场。我与老伴是再婚，家庭磨难很多，我心里总感觉自己委屈，多次提出离婚。我对人生很绝望，没有活下去的信心。这颗心没着没落，每天不知为啥活着。在人生最绝望时，我想起了自己在单位从法轮功学院那儿请来的转法轮。当我打开转法轮，看到第二讲时，眼泪鼻涕流不停，伴随着拉肚子，持续了一周，所有症状就消失了。我心里明白是师父给自己净化身体，自然没吃药。当我身体发生神奇变化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差点错过了这么好的法，决定一学到底。通过不断学法，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明白了我与老伴的关系也是一种业力轮报。从此我那颗怨恨心、怕吃亏心在修炼中逐渐的去掉。我也感受到每个生命都是极其珍贵的，面对周围的人生出了慈悲心。大法是人世浑浑中最明亮的灯，指引着我走上了一条最正的路。在日常生活中，我把老伴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处处为别人着想。他结婚的时候，我亲手为他做炕被，给的婚礼钱不比别人少。他生孩子后，我帮着照看孩子，直至孩子长大，无怨无悔。我亲生儿子结婚时，老伴没掏一分钱，家里亲戚为我抱不平，我一笑了之，没放在心上。我每天的时间很紧，早上练完功就马上学法，上午尽量把家务活干完，洗衣、收拾屋子、做饭，下午我就出门讲真相。疫情期间，我与往常一样，一天也没封在家里。老伴心里害怕，不让我出去。疫情开始后，他怕我带病毒回来。我就告诉他瘟疫因何而来。我经常给他看真相资料，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发表出来，我念给他听。他拿过去自己又看了一遍后，这才真放心。大年初一，大姑姐的大儿子发烧，把自己关在屋里隔离，儿媳一个人照顾90多岁的公公和86岁的老婆婆，也就是我大姑姐。儿媳她自己身体也不好，两年前做过手术。我赶巧去了大姑姐家，大姑姐要上厕所，我就推着老年车去厕所。刚到厕所门口，她已经拉了一兜粪便，不管不顾一下坐在便池上，弄得便池里外、裤子、腿上到处是粪便。看到此景，我想此事让我遇上绝非偶然，我是大法弟子，要为别人着想。我把他的衣裤都脱了放一边，先把便池打扫干净，然后给大姑姐洗澡。他的儿媳妇一个劲地责怪他早饭吃得太多，这味儿多难闻啊。我一边给大姑姐洗澡，一边劝大姑姐别生媳妇气，儿媳妇多累呀，她身体还不好。大姑姐觉得这大年初一让我干这些太难为情了，我就告诉她，我师父叫我们做一个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你别内疚了。收拾了一通，我才意识到我怎么啥味儿也没闻到啊。忽然想起师父讲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他不知道脏，大便他也敢吃，尿他也敢喝。过去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那个马粪蛋冻得邦邦硬，它啃起来还很香，它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我悟到是师父把我的嗅觉封了。此事后，老伴对我刮目相看，大姑姐家一连三天打电话感谢我，一般人根本就做不到。但是师父让我们修成为了别人的人，无私无我。我感受到师父通过这件事，不仅让我提高，也让周围的人见证了大法的威德。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第二部分，疫情期间，救人的脚步不停歇。中共病毒刚爆发期间，本地多个小区被封，人心惊慌不安，人们不敢出门，街道冷清，看不到人，即使在街上碰到人，多数也是躲着你。既然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不多，我就上各个楼群发真相资料，上街贴不干胶。有些真相不干胶保留了很久，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佑中华，念九字真言避瘟疫，天灭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都发挥着正的作用。无论怎样封路封小区，都封不住大法弟子救人的路。有一次我去一个小区，碰到一位长者，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你们今年做得不好，往年我都收到了台历，今年没有啊。我意识到这是师父点醒我们要更加精进，世人都在等着我们呢。临走时，他把自己小区的入门卡给我，让我随便出入这个小区。真是感谢师父，让我更畅通无阻地发真相资料救人。修炼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越做越智慧，路也越宽。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我就听师父的话，每天做着三件事。五月份，我与同修一起到高档小区发资料，我被业主录了像，业主报小区保安，保安报110，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关押在审讯椅子上4个多小时。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刚开始自己心里咯噔一下，怕心跳出来，我马上意识到排斥他，那不是我怕，我做的是最正的事，发资料让人得救，我没有错，求师父保护，别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在这段时间里，我才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除了怕心，自己还有什么人心？在中共病毒刚开始那段时间，自己心纯念正，只有一念，发送资料多救人，即使很难进入的高档小区，也没有挡住我救人的脚步。那段时间每天一大包真相资料，高档小区摄像头多，我根本不去想，一心只为多发资料多救人，做的真是得心应手。其实全都是师父的加持。那为什么出现问题了呢？我开始静静地向内找，发现当自己听到同修表扬自己做得好时，自己内心开始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这不是显示心、欢喜心、干事心起来了吗？对有些不太精进的弟子看不上，瞧不起别人，这不是妒忌心在作怪吗？我开始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当我的内心平静下来后，心想今天到这儿来了，把一切都放下，把一切交给师父，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一切干扰安排都不要，我的责任就是讲真相，救世人，正实法，无论到哪儿都得这么做。于是我在很窄的审讯椅子上，把腿双盘上，就开始讲真相。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坚决不说。没人时，双眼一闭，发正念背法。当警察问，你为什么发资料？我说，为了让人们了解真相， 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躲过瘟疫，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得福报。我做的是大好事，你们这些年轻人也得牢记这九字真言，保住性命。李文亮你们都知道吧，他说真话，共产党打压他。还有那些年轻的医护人员去援助武汉前火线入党，举右手宣誓把生命献给党，结果有不少年轻生命就这样没了，多可惜呀。我在讲真相的时候什么顾虑都没有，没有想到自己会怎样，就是想救这几位警察。没有一个警察打断我。等我讲完后，正好是下午六点发正念。发完正念，来了一个警察说，你可以走了。就这样，我讲完真相，就安全回家了。我进家后，看到同修正在我家忙着收拾东西呢。他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就回来，真是有惊无险。这次自己跌的跟头给我很深的教训，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带有人心。做得好的时候，那是师父铺的路，是师父的加持，是师父的能力，而非我自己。当磨难出来时，只要我们及时放下人心，一切磨难都会烟消云散，旧势力什么都不是。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很多证实法的事不是没有办法，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尽管那个路比较窄一些，必须得走正，稍微差一点不正一点都不行，但是呢你们还是有路，也就是说大家走正它。从这次事件后，我更加理性地对待自己的修炼，也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十多年的修炼，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我能成为大法弟子太幸运了。我唯有精进实修，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交流几个养老金案件中容易忽略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7日。在针对养老金的行政诉讼案中，关于社保局到底是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还是第三人，各地法院在处理时存在差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按照法院的要求予以更正，是为了保证诉讼案的顺利进行。不管社保局是被告还是第三人，都必须依法承担责任，履行义务。由于剥夺养老金是协党完全不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行事，所以相关的应对方案可能有不成熟的地方，方案可能不是单一的，也可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公益论坛会根据各地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和情况，适当调整应对方案，以便有助于大家善用法律反对经济迫害时参考。自去年五月起，全国范围内针对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迫害形式包括追讨服刑期间已领取的养老金、停发养老金、克扣养老金等。一些同修通过诉诸法律来反对中共协党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本文仅就养老金案件中涉及到的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起诉中有明确的被告。这里的被告通俗的指就是发放养老金的行政机关，也就是责任主体。成为被告是由于其未履行法定职责，按月足额支付原告及具体案件中的同修的养老金， 通常是省或市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在实践中，往往有的地区社保局成为了被告，或者是由社保局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同修在服刑期间的养老金。其实社保局只是人社厅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就是说只是经手办理，本身没有对公民养老金的任何处置权，其没有行政权利。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八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由此可见，社保局只提供服务，性质类似银行，因此其无论作为被告或原告都属于主体，不适格。在具体案件中，当事同修最好先确认究竟谁是被告，也就是说要告对人。其实就连社保局自己，包括一些法院的法官都搞不清楚真正的责任主体是谁。第二部分，明确被告的一些方法。到底自己的养老金是哪儿发的，又是哪儿扣的，这几乎是所有同修首先遇到的问题，回答几乎都是不知道。这一点不只是在同修中是这样，就连常人中的退休老人也没有几个知道自己的养老金到底是哪儿发的。这里有几个方法，建议有需要的同修可以试试。第一，直接询问所在单位负责退休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单位统一退休的老年同修，养老金都是由单位统一上报材料，然后由社保经办机构如社保局统一发放养老金的，可以直接去询问单位负责的人员。第二，如果是自己购买养老保险的，一般就是所在社区街道办负责办理退休手续，可以去社区询问，也可以直接在哪里购买养老保险就到哪里询问。第三，各省市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都有服务大厅，同修可持身份证到大厅的自助机查询，或到服务台人工查询。老年同修不会使用自助机，可请周围的人帮忙，也可递身份证请工作人员查询自己的养老金是否是在此处发放。第四，个人养老金银行账户的明细，有的会在摘要一栏显示省养老金或市养老金，前者则属于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后者则是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同修可持身份证和养老金存折或银行卡到银行，请柜台人员打印一份账户明细，也可在自助机自助打印，银行都有工作人员会帮忙的。确定自己的养老金是哪里发放后，还不能确定他就能作为明确的被告。如前所述，各省市社保局往往被错误地认为是被告，因为查询的结果一般就是某省或市的社保局是发放养老金的机构，但其只是经办。这里也有一个方法可以参考，就是登录各省市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在网页上一般会有部门概况、组织机构或机构设置、权责清单等板块，在组织机构这个板块中就会看到社保局只是人社厅的一个下属事业单位，在权责清单中会看到行政给付类的行使主体是人社厅，这里的行政给付就是指养老金属于行政给付，行使主体指的是责任主体，这样就最终确定了真正的被告。第三部分，在起诉中追加第三人。第三人是指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一方，性质类似被告，只是不作为被告，但其若有违法行为将被一同追责。在养老金案件中，第三人通常是指原告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如省或市的社保局。但就目前明慧网报道的案例看，在养老金案件中追加第三人的情况很少。其实第三人在对同修养老金迫害中是起着很重要而且恶劣的作用的。 通常同修被非法抓捕判刑后，都是经由第三人将同修被迫害的材料，如判决书等，上报给上一级社保经办机构。比如所在单位将同修被冤判的判决，连同要求对同修停发养老金的材料，上报给社保局，然后社保局批复同意，随即同修的养老金被扣发。单位和社保局的做法都是违法的，在实际案例中已经看到了多例这样的情况。如果起诉中只有被告，无疑是隐藏了第三人，包括单位、社保局的罪恶。因此在实际起诉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将单位、社保局追加为第三人。从另一方面看，单位负有给职工购买养老保险的义务，在同修的养老金被扣发后，作为法院也要查看单位之前给同修购买养老保险的情况，因此单位是要作为第三人的，其与本案有直接关系。而社保局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其只有按月支付公民养老金的义务，没有扣发或停发的职能，其也是案件中的第三人，并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及被告。第四部分，提起行政诉讼前，最好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在实践中，出现了以提起诉讼前未先向行政机关申请为由而驳回同修起诉的案例。法律依据是《行政诉讼法法解》第93条，具体条文统一见本文最后。因此同修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前，最好先以书面的形式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全额支付养老金，或者恢复按月足额发放养老金的申请。申请的范本可以在公益论坛下载，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写好后亲自送到，或者以 EMS 邮寄，还可以直接到人社局的服务大厅询问，并领取申请表，当场填好后递交。这里的行政机关指的就是发放养老金的部门，也就是案件中的被告某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如果邮寄，最好是直接邮寄给法定责任人，如厅长。如果是亲自送，可以在大厅询问申请送到哪个部门，一般申请后都会在多少个工作日后给予答复，有可能是向人社厅申请，但是由社保局给答复，但这也算是向行政机关申请过了。对于回复不服，比如说回复不给发放养老金以及理由，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在程序上就符合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申请不等同于要求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所以为避免被以未申请为由驳回起诉，建议还是先提出申请，同时也可以要求信息公开。接到回复或提出申请两个月，行政机关未履职的，就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对于接到社保的回复，如不发放养老金的情况，这里要提醒同修一点，在起诉状中，诉讼请求还是写要求补发养老金某某元，并自补发后按月足额支付养老金等，不要只写撤销某社保局针对某某的回复，或者裁定某社保局的回复无效等。在常人的类似案例中，出现了法院只判回复无效或撤销某回复，却不提及实质的问题及补发养老金，这等于没有解决实质的问题。所以诉讼请求还是要明确是要补发并发放养老金，可以在事实理由中提及一下曾向行政机关提出过申请要求补发养老金，但回复不予补发，原告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不提。还有一个情况，如果是向人社厅的信访部门递交申请，有的法院的法官会认定这属于信访而不是申请，以此还是驳回起诉，当然这在法律中属于认定错误，可是却耽误了同修案件的进展，因此最好还是采用上述的方法。与此同时，可以也向信访部门递交一份申请。 如果人社局只是向同修发送要求返还冤狱期间养老金的通知，而没有实际剥夺，这个制作和发送通知书的行为即属于可复议可诉讼行政行为，针对这个行为不需要递交履职申请，可以直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如果是社保机构，指社保中心、社保局向同修发送要求返还冤狱期间养老金的通知而没有实际剥夺，我们应该先要求人社局履行职责，纠正社保机构的违法行为，进而进行下一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第五部分，申请后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提起行政诉讼需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6个月之内。对于索要养老金的案件，如果起诉前先提出申请的话，诉讼时效是以当事人提出申请后接到行政机关回复的时间开始计算6个月。如果行政机关不予回复，则以提出申请2个月后开始计算6个月，2个月为履职期限。法律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47条。目前行政诉讼法并未规定公民对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时间限制。常人一些案例事情发生在10多年前，而当事人10多年后才向行政机关申请，并在接到回复6个月内提起诉讼，基层法院和中院均以过了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然而案件经过最高法院再审，最终裁定以当事人接到回复起计算6个月并未过诉讼时效。这样看，不管养老金被非法剥夺时间多长，只要我们事先递交申请，向社保机构递交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向人社局递交履职申请书，责令某某某社保中心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就可以避开6个月诉讼时效限制的问题。还有的同修是在冤狱中就被非法停发了养老金，出狱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起诉，这是违法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第6部分，对服刑期间的法律界定。在去年所谓清查服刑期间违规领取养老金的活动中，通知是由最高检下达的，然而到了省市一级，基本上是交由社保局来具体负责，这样就造成了社保具体负责人员对什么是服刑期间并不清楚，因此对服刑期间都错误的理解为从被抓捕之日算起一直到出狱之日，并且也是按照这个时间段来要求返还或扣发养老金的，这是明显的界定错误。服刑期间是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至刑满出狱之日，这里的判决执行之日指的是当事人接到终审裁定及二审裁定那一天，还不是二审裁定书落款的日期。如果当事人没有上诉，就是接到一审判决书10日后开始算起，即当事人不上诉判决生效。对于法轮功学员而言，绝大部分被冤判的同修都上诉了，因此真正的服刑期间并不是被判刑多少年的概念，是以接到裁定的那一天开始计算。而且很多同修一审二审的时间都很长，也就是在看守所被关押的时间，有的1-2年甚至更长的都有。这段时间即使按照去年所谓的清查违规领取养老金的规定，都是属于应该领取养老金的，不属于需要返还的部分。在同修养老金案件中也确实出现了，虽然法院没有能最终公正判决社保扣发养老金违法，要求返还养老金违法，但是法院对服刑期间却做出了准确的界定，纠正了社保从同修被抓之日起就算服刑期间的错误界定， 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要求返还的数额，也正面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关于服刑期间确认问题，仅是从法律角度的一个探讨，我们在思想中不承认这种所谓的服刑期间的计算方式，彻底否定从养老金、退休金角度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第七部分，对补发养老金金额的计算。在明慧网的一些文章中，起诉状中对要求补发养老金的金额通常都是每月养老金金额固定金额某被扣发多少个月，由此得出一个总数。这个算法实际上是有误的，把同修实际上应得的养老金算少了。因为养老金金额每年都是有增长的，每个省每年都有一个养老金调整方案通知，其中企业职工、事业单位、公务员职工分别有不同的养老金调整标准，比如每人每月固定增加某某元，按照头一年最后一个月基本养老金的百分之多少增加等，按照这个调整标准算出当年每月应该领取的养老金。每年的养老金调整方案基本都可以在常人网上搜索下载，在搜索栏输入某某年某某省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通知，就会出现许多词条。每年的养老金调整方案都是以文件形式出现的，一般是通知，按照各省每年的调整标准算出的养老金金额才是最准确的。下面是相关行政诉讼法的一些资料，提供给大家供参考。行政诉讼法第46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第47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第48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10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第49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25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8条，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特定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八、 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九、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单独或者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补偿诉讼的，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补偿事项以及数额。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应当提供明确的文件名称或者审查对象。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应当有具体的民事诉讼请求。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第93条，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原告未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对妒忌心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9日。当内心有埋怨情绪时，我找自己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埋怨呢？是触及了我的哪颗心？我哪里有问题呢？我找来找去，找到了不少的人心，也去掉了不少，但总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内心总是被各种烦心事缠绕着。有一次，我跟 A 同修说起我和 B 同修的矛盾时， A 同修直截了当地说，我觉得 B 同修很好，是你自己有问题。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对我的刺激很大，我当时就回了 A 同修几句，没有守住心性。事后我懊悔得不得了，向内找自己，找到了名利心、显示心、争斗心、强调自我的心、瞧不起人的心等等各种执着心，最主要的是妒忌心。深挖自己才发现，妒忌心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工作环境中，看到那些不择手段得到好处的人，心里就不平衡；看到那些仗势欺人的人，心里就痛恨，盼他们遭恶报。有时看到不相干的人在哪方面有专长，心里也是酸酸的，总想找出点破绽，印证自己的藐视是有根据的等等。这些都是妒忌心的体现，邪党文化的体现。我发现妒忌心的根源是执着私与我。在生活中，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强调自己的认识是对的，带着私与人相处，对别人缺乏慈悲心。有时看到别人好，就会想方设法不择手段超过别人，这些也是妒忌心的表现。从法中我认识到，妒忌心不去，白修一场。韩信忍胯下之辱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面对无理的妒忌与羞辱应该怎么做。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讲，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师尊为了度我们，真是苦口婆心，用心良苦啊。我一直以为我没有那么强的妒忌心，还沾沾自喜，通过学法向内找，我发现原来我的妒忌心这么强，到了必须要去掉的时候了。可是去起来那也是剜心透骨的，但我想，我当了大法徒就要听师父的话，踏踏实实地修掉所有的人心，做好三件事，达到修炼圆满的境界。妒忌心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并非是我的本性。其实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有不痛快、不高兴的事，都是自己累世的业力造成的， 跟别人没有多大关系。那个妒忌心被触动了，还会带动所有的执着心观念共同起坏作用。我必须把所有的执着心彻底去掉。无比感恩师尊的加持，让我找到了妒忌心这颗肮脏的心，教我学会了怎么修，在神的路上向着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升华。这是师尊的宏大慈悲，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第一次写交流文章，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们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